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基督耶稣关于八福的教导。我们上回讲八福是在马太福音五章的三到十节，今天我们讲马太福音的五章第四节，哀痛之福。马太福音五章第四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们可能觉得很奇怪，哀痛的人怎么可能有福呢？这个世界上人们喜欢追求成功和快乐，想方设法地避免不幸和痛苦，连办丧事都有很多避讳，尽力将一件痛苦的事情办成喜庆的事情。在中国农村，如果老人去世了，办丧事叫白喜事，是要操办的。现在办白喜事越演越烈，要搭灵棚、做道场、请乐队、出大殡、摆酒席等等，时间一般在四天左右，有时候甚至要持续十天半个月，并且常常是通宵达旦。火化时，亲属、亲友加乐队坐车或者是开车一路跟着到殡仪馆。火化时车队少则四五辆，多则十几辆，一路过来，乐队吹打、燃放鞭炮、高音喇叭，沿路播放哀乐。出殡的时候还要给送坟的人送礼，像香烟、毛巾、雨伞、营养品，这都是小的啊，甚至有给红包的。一场丧事下来花费少则四五万块钱，多一点的十几万，更多的四五十万。所以有人说，黄泉路变成了黄金路，连死人这么哀痛的事都能被办得这么有喜庆的味道，所以有谁会喜欢哀痛呢？然而耶稣却告诉我们，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讲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节讲的八福，谈的是天国的祝福，是天国的准则，是针对那些为了天国的到来有所预备的人。天国的准则与世界的观念不同，世界尽量避免哀痛，而天国却要求只有哀痛才能获得神的祝福，获得真正的幸福。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幸福取决于为了什么而哀痛。对于天国的子民，哀痛表明人因为罪的缘故需要悔改，这是通向天国的第二步。第一步我们上个主日讲过了，谦卑是进入天国的第一步。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无能、软弱、愚蠢、绝望时，就谦卑下来向神求助。当神光照我们时，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罪恶、污秽、不配和卑贱，我们感到内疚、自责、寝食难安，我们向神认罪，要求被赦免，然后神会安慰、医治我们。在圣经里面，悔改从来都是指行为的转变，不是单单指思想的变化。悔改有三个必备的要素：第一，心的转变。人之所以有坏的行为，是因为先有坏的心思意念产生，所以当我们改变行为之前，我们必须要改变思想。如果没有转变思想，仅仅想改变行为，那结果只能是暂时的，行为在改变一段时间之后又会重新回到原来的状况。我们都希望过得快乐，自己快乐也让别人快乐，我们都不愿意痛苦，既不愿意自己痛苦，也不想带给别人痛苦。我们都不愿意受伤，既不愿意自己被伤害，也不想伤害别人。可是我们做不到，其实我们经常伤害别人，特别是伤害那些对我们有帮助的或者亲近的人。有一个童话，有一天一只青蛙坐在河边，一只蝎子路过，对他说，青蛙先生，我想过河，可是我不会游泳，你能不能帮帮我，让我坐你背上把我送过河。 青蛙看见蝎子就很紧张，听了这么一说，赶忙回答说：可你是蝎子呀，蝎子最喜欢蛰青蛙了。蝎子说：我保证不蛰你，我想过到河对岸去，蛰你我就掉河里了。青蛙想了想，觉得蝎子再傻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就说：好吧，我就帮你这一回。于是蝎子趴到了青蛙背上，两个一起向河对岸游过去。可是当他们到了河中间的时候，蝎子不由自主地使劲蛰了青蛙一下，青蛙痛苦极了，在河里挣扎，奄奄一息地问：你为什么要蛰我呀？这一下我们两个都活不成了。蝎子也绝望地哭了，说：没办法呀，我是蝎子呀，蝎子就是喜欢蛰青蛙呀，我尽量控制自己，可实在是管不住自己呀。我们就像是蝎子一样，罪恶的本质和恶劣的行为是多年养成的，我们不想伤害别人，更不想伤害自己，然而我们经常控制不了我们的行为，会身不由己地做出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给生活增加痛苦。圣经罗马书七章十五节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罗马书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解我脱于这取死的身体呢？这里肢体中的律指的是我们的罪，心中的律指的是我们心里的良知和同情心。圣经中谈到人的罪，最容易懂的是这一句，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谁反对这句话，说我知道该做好事的时候每回都去做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讲啊？如果有的话，崇拜之后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作为传道人，我经常要在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因为按照上面这一条圣经，我经常犯罪。我有一件耐克的背心儿 T-shirt， 在屏幕上大家看到，是有一年我回中国逛超市的时候买的，我自己倒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很多人看见这件背心都觉得挺好看，围绕着这件背心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今天我就讲一个跟它有关的故事。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要写论文，所以经常要去阿尔伯塔大学的一些图书馆查阅资料。大学里面遇见的绝大部分都是学生，我自己也是学生，所以在那个环境里感觉轻松快乐。有一次夏天中午的时候，我吃完饭又去那里查资料，当我穿着这件耐克的背心儿，沿着工程系门前的马路向法律系图书馆走时，看到从汉堡帽里面走出来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加拿大本地的土著，一个大概五十多岁的妇女，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他们身上的衣服又旧又脏，迎着我走路的方向走过来。一直以来我对加拿大土著人都没什么好印象，觉得他们懒惰贪婪，他们对政府总是表现不满，总向政府要钱，国家税务的很大一部分都拨给了他们，同时他们也是造成社会治安恶化的一个原因。土著人的犯罪率高，他们当中有很多吸毒的、妓女、酗酒的。我去唐人街买东西，经常遇到土著人在那里酗酒、随地小便，甚至要钱。我就为他们绕过好几回钱，我给了几回，后来就不再给了，因为觉得他们用我给的钱去买酒或者毒品了。有两回我因为不给钱还被跟踪威胁，让我觉得很危险。 因为这些原因，我总是尽量避开土著人，能不跟他们接触就不跟他们接触，能不给他们钱就不给他们钱。那天中午，在我的周围有很多学生，但是穿耐克背心的只有我一个。我不认为我跟这两个土著人会有什么接触，并且他们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凶恶，所以我就自然地往前走。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这两个人竟然穿过其他人，径直朝我走过来。他们盯着我胸口耐克的标志，一直走到我面前。土著妇女开口对我讲：“我太饿了，从昨天晚上就没吃东西，能请你给我10块钱，我买个汉堡吗？要不然，你不给钱，你帮我买点吃的也行。”我有点慌乱，虽然我钱包里没有现金，但是我有信用卡。虽然我当时也缺钱，但还不至于吃不上饭。虽然我刚听了他的话，有一点同情心，但是这点同情心马上就被固有的歧视和抵触战胜了。我飞快地回答道：“不，我没有零钱。”然后想马上逃之夭夭。然而这个土著妇女没有要放我走的意思，她看了看我胸口耐克的标志，盯着我的脸，愤怒地对我说：“我就是想吃一个汉堡，难道你连10块钱都没有吗？”我不再回答了，赶紧绕过他们，快步向前走。走了30米以后，我回过头来看一眼，他们还站在那儿，他们盯着我，脸上仍然是愤怒失望的表情。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可是今天我还是能清楚地想起那个土著妇女脸上那种愤怒失望的表情。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总会想起马太福音25章41到45节主耶稣的比喻。主耶稣说：“王又要向那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里王指的就是主耶稣，左边的就是那些不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不义的人。主耶稣教导我们要顾念帮助那些贫弱的人，帮助他们实际就相当于爱神。我不得不承认，我其实不够爱神，因为我不够爱人，我感觉非常内疚。在我心里，良知和理性不断的征战。良知说：“主耶稣告诉我们应该追求公义的生活，帮助那些贫穷无助的人。”理性说：“可是我也是需要被帮助的穷人，我因为帮助他们曾经被他们伤害过，我怕跟他们接触。”作为人，我们都不完全，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避免不了犯罪，即使是传道人也不例外。虽然知善而不行说的是外在的行为，但是其实它是由于内在的思想问题造成的。因为对人的怜悯不够，我感到自责，我看到了自己的自私和污秽，我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基督徒，感到不快乐。我愿意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以便我能够做出好事来。在这个世界上，被普遍认可的观念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 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当我们开始对自己不满意，觉得心里不满足，灵性上枯竭时，就是我们谦卑态度的开始。我们开始否定自己，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污秽、不义和卑贱，我们的心思意念发生变化，转变思想，想要改变自己。这时就进入了悔改的下一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认罪的谈的这个第二个要素，认罪。我们以前的正道讲到了大卫王犯奸淫罪的故事，大卫被拔示巴的美貌所吸引，犯了淫乱罪，因为害怕拔示巴怀孕的事情被传扬出去，设计害死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这件事大大的惹怒了神，神差遣先知拿单谴责大卫，说，你既然藐视我，我必要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报应你。你在暗中行淫乱的事，我却要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就与他们淫乱。大卫马上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段经文刚刚已经读过了，神报应大卫，在大卫的家里兴起了祸患，大卫有很多妃嫔，生了很多儿女，他其中一个儿子强奸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大卫的另一个儿子是这个妹妹的同母兄长，后来借机杀了这个玷污了他亲妹妹清白的兄弟，并且造反，将大卫赶出了耶路撒冷。大卫带着他的臣仆们大哭着离开耶路撒冷逃亡，他们上橄榄山向神认罪。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三十节说，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大卫非常后悔当初自己犯了淫乱以及杀人的罪，诚心向神认罪。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一到四节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犯了罪以后受到神的责罚，造成了自己家破人亡的惨剧，同样的淫乱杀戮发生在他自己家里，他跟拔示巴暗中行淫乱，他的儿子与他的十个妃嫔在以色列百姓面前行淫乱。大卫终于认识到自己有多么卑鄙可恨，他感到极其哀痛，深深的自责，在神面前降卑，承认自己的过犯，求神赦免他的罪。神经常借着周围各样的事情提醒管教我们，要我们追求讨他喜悦的生活，不要犯罪。神愿我们回转心意，去寻求他的帮助。神用一个饥饿的加拿大土著妇女提醒我学习怜悯的功课，神也用灾祸管教大卫，让他回转心意，寻求神的帮助。大卫向神认自己的罪，我也经常在神面前认罪，同时我也求神给我一颗怜悯的心，让我有爱的能力去爱别人。我们的认罪表明我们向神投降，愿意归循在神的权柄之下，受他的控制。神是公义的，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对犯罪的信徒要管教，对犯罪的不信的人要审判。然而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感到自责 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时，神也有足够的恩典和怜悯给我们。约翰福音一章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大卫在经历了家中的大灾祸之后向神认罪，神就赦免了他的罪，又重新扶持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并且使他的国家更加昌盛。大卫感谢神对他的赦免和怜悯，作诗在撒母耳记下22章的26到29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在我因为自己不怜悯别人的罪内疚时，向神认罪以后，神赦免了我的罪，使我心灵得释放。在2010年，神给了我一个悔改的机会，我参与了一个基督教的国际维和团队，到以色列中东帮助维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帮助被以色列军警以及非法定居者所压迫而失去家园、财产和生存物资的巴勒斯坦平民维护他们的权益。我学习了维护神国的社会公义这一课，感谢神。马太福音五章四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污秽不义，感到悲哀痛苦，愿意改变自己，向神认罪之后，神就会大大的安慰我们。所以悔改的第三个要素，哀痛的人之所以得到安慰的祝福，是依赖于神的恩典。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里面讲了一个浪子的故事，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要求父亲将他所应得的家产分给他，然后带着这些财物搬到了远方。当他挥霍完所有这些财物之后，不得不给别人放猪，穷困潦倒，几乎要饿死。万般无奈之下，他返回了家乡，向他的父亲认错。他的父亲一点也没有怪罪他，反而高高兴兴地设宴招待他。他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故事是个比喻，我们就像浪子一样，时常背逆神，惹神发怒，而神就像是浪子的父亲，只要我们愿意回头向他认错，他随时都会赦免我们的罪，并且重新帮助我们建立新的幸福的生活。我们新生活的建立来自于神的恩典。基督教有一些特殊的用语，很多还没有信的人不明白什么意思。恩典就是其中这么一个词儿。恩典英文叫 grace，意思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我们得到的不是能够通过我们个人的努力能得的，而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小人物，他们只是被偶尔提到了一下，他们的生平事迹是不可考证的，但就是因为他们出现在了圣经里，全世界都知道了他们。其中有一个小人物是个强盗，他是个劫富济贫的好汉，还是凶狠残忍的恶棍，没有人能回答我们的问题。然而他的结局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这个小人物当时在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挨着耶稣。当大家都在折磨取笑耶稣的时候，他却勇敢地高喊，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一个意味深长的场面出现了，十字架上的耶稣在极其痛苦和虚弱的情况下居然睁开了眼睛，冲着他说了一句对他决定一生命运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有一位牧师长期向监狱里面的囚犯，包括死囚犯传福音，他写道：其实每一个死囚都在内心哭泣，他们无法拒绝失败和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结，死刑意味着整个世界对他的咒诅和厌弃，当世界以节日的形式欢呼他的消灭时，谁能承受如此巨大的羞辱？他万分惊恐地看到世界是一面冰冷的铁墙，没有人相信他的泪水，他的悔改，他的诉说，即使是他的亲人，也只是按照礼仪做好埋葬他的准备。作为一个人，其实他早已消失了，被拉上刑场的不过是一个解释法律的符号，只有耶稣才能够从他们心里免去仇恨，免去遗憾，免去恐惧，免去绝望，使他们终于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有一个叫林伟的年轻人，因为贩毒罪被判了死刑。林伟是和他女朋友同时被捕的，被捕的时候他女朋友已经有了身孕，他和女朋友都被判处了死刑。但是林伟认为他的女朋友对贩毒的情况并不了解，他认为他的女朋友是无辜的，不应当受到如此重的惩罚。如果他的女朋友被处死，他们的孩子将成为孤儿，而林伟自己就是孤儿，他不希望历史再重演，想通过上诉为他的女朋友求得一条生路。然而如果上诉被驳回，他的女朋友则必死无疑。为了避免冒险，林伟想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他提出一些条件和司法当局谈判。在此之前，他坚持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想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当牧师见到林伟时，他和司法当局正处在这种焦灼的状态当中。牧师向林伟传福音，带领他跟神祷告。在牧师的辅导之下，林伟终于决定在被执行死刑之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他相信在他的肉体死后，神会拯救他的灵魂，就像圣经当中的那位罪犯一样。牧师告诉林伟，神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主，是救人的救主，他不仅赐我们永生，也会在危难中向我们伸出双手。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祭邪的神，我们无法带着罪恶去见他。要想得到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必须诚实地认我们的罪。牧师每一天都带着林伟祷告，带领他学习圣经。神是信实的神，他使林伟的内心渐渐地平静下来，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归宿。直到有一天，林伟说他愿意向司法当局承认自己的罪行。他说他要把自己的女朋友和还没有出生的孩子都交在神的手中。他说他相信神会按照自己的公义和怜悯成就这件事，无论神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都接受。林伟最终按照他所说的做了。林伟的死刑判决是在1997年的圣诞节前宣布的。神在危难中听了他的祷告，林伟的女朋友只被判了4个月的监禁。这个结局出乎林伟的意料， 当监狱当局把有关判决的文件交给他时，他悲喜交加，他为女朋友保住了性命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1997年圣诞节过后，是林伟离世的日子，他和牧师以及狱中的基督徒紧紧地握手，轻轻地道别，唱着赞美诗，因他活着，平安地走向刑场。希伯来书4:16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神一直都在等着帮助我们，他丰盛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他在等着我们认自己的罪，接受他的恩典。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一定会洁净安慰我们的心，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神有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他愿人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神并不急于审判我们，这不是因为单眼，而是因为他的宽容等待。哀痛的人必得安慰，他们是蒙祝福的，天国的大门一直向他们敞开。神愿我们现在做哀痛的人，因为现在的哀痛意味着将来不再有眼泪。启示录21:3-4，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神愿我们现在做哀痛的人，因为将来的哀痛意味着永远的刑罚。马太福音13:49-50，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把义人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便要哀哭切齿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在天国里得安慰，但是进入天国一定要悔改。我们都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您的痛苦成就了我们今天的福气。主，求您让我们不再追求世界的幸福和快乐，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终将消亡于历史当中。求您带领我们追求永恒的福气，这种福气只有在天国才有。感谢神丰盛的恩典和怜悯，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都能够不断省察自己，看到自己的污秽、不义和卑贱，让我们都愿意向您认罪悔改，从您得安慰，得到您的恩典和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